光绪24年8月初6，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，把光绪帝废掉，囚禁在瀛台，并传下通缉令捉拿康有为。幸亏康有为在头一天离开了北京，他兄弟康广仁、谭嗣同等人先后被捕。安下康有为暂且不提，咱们单说谭嗣同，迷迷糊糊的正睡了，好像有人砸门，外边一阵脚步声音，梁启超进来了。谭嗣同赶紧站起来，起身迎接。卓如，你怎么来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咱们坐下说。梁启超真有点着急，你为什么不走？难道你就等着遇害？卓如啊，我说句话，你别不爱听。为什么我说你无官一身轻，你也没有家小，比我强得多得多？我就不然了，我是国家的命官，在军机处上行走啊，参与朝政的官员，我怎么能走呢？现在你看看，天子蒙难，生死不知，我们的同志被捕的被捕，被抓的被抓，如果我们都走了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另外卓如，你比我知道的多，我们遍观各国的历史，革命没有不流血的，唯独我们中国例外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愚昧不开化的原因。我谭嗣同愿意一腔的热血唤醒民众。卓如啊，我希望你能听我的话，我们该走就走，该流血的流血，我们各自分工吧。嗣同，你再要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我的看法跟你有点不同，我认为你比我强，比我们维新党人哪个都强，甚至有些地方超过常素先生。你是个最有用的人才，如果靠着你这身本领跟我逃到国外，我们在伺机而动，另起锅灶有什么不可呢？总比把命扔在这强得多吧。师兄，你能听我的劝，我们还是快走。我敢保证，日本公使馆不会拒绝，我们暂时到那躲避。别看慈禧怎样跋扈，他也不敢动东洋人。过几天我们再流亡海外。自从你能听我的话是最好的。不，卓如，我意已决，绝无更改之理。你赶紧快走。谭嗣同说到这儿，转身进了里屋，拿出一摞子书稿来，还有几件东西往前一递。卓如，这是我到了北京以后起草的几篇文章，还没来得及修改，交给你做个纪念吧。经你的大笔运色之后，能出版是更好，不能出版就保留在你的身边，如同我跟你在一起一样。快走，前途珍重。罗英在旁边哭了。梁启超一看呢，谭嗣同一如钢铁，毫不动摇，劝也没用了，而且他认为谭嗣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着街口上打住打住，再走就开枪了。究竟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们不清楚。梁启超颜色突变，手都有点哆嗦。嗣同，我可要走了，前途保重，快走。罗英，送梁先生。罗英手提宝剑，把梁启超送出门外，探出头来，先往街口看看。这阵 刚天亮，大街上路尽人稀，关门闭户，显得非常清冷而又恐怖。罗英到了街口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冲梁启超一摆手，梁启超是三步两步就消失到胡同里边。打这以后，梁启超算保住命了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亡到日本。暂且不提，咱们再说谭嗣同，他把梁启超打发走了，又感觉到轻松了不少。他知道只要唐有为、梁启超这两个人存在，维新事业就大有希望。这一天呢，他也不知怎么过去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脑子里和心里是杂乱无章。罗英也闭口无言，低着脑袋出来进去，手脚也没地方搁。这么大个宅子，叫上个把门的跟他们主仆二人，好容易盼着天黑要准备晚饭，突然见到墙上黑影一晃，跳起一个人来。罗英眼尖，谁？我。罗英讲的声音熟悉，到院里一看可乐坏，原来是老英军大刀王虎，后头跟着五六个年轻的，都是卷发罩头，身穿夜行衣，手里头拎着家伙，还有一个人在腰带子上别着左轮枪。王虎飘云然迈大步来到屋里头，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谭嗣同一看是老英雄，非常高兴，把王虎的大手拉住，您还来，赶紧请坐。我的亲爷，什么时候的你还这么稳当，卸到外面大肆土人嘛、啊、我听说抓的人可太多了，难道你就不怕？这两天我跟徒弟们商量好了，夜里跟外面打通了关节，姐，今天晚上我来接你来，如果你不见外的话，赶紧收拾东西快跟我走，如果遇上麻烦，我老头子也豁出这条命去，杀流血路也保你脱离虎口，快走。说着这叫收拾东西。谭嗣同很受感动，老英雄，我谢谢你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能走啊。这是为什么？哎，您坐下，听我慢慢跟您说。把王五急的勉强耐着性子坐下来，谭嗣同又给他讲一番道理，把不能走的原因一五一十都说了。这王五也没词儿了，一听人家谭嗣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他现在是国家的命官，维新党人的骨干，你说刚有个风吹草动都跑光了，岂不被世界的人和国内的人耻笑？二一个，皇上现在生死不明，同日之间被捕了那么多人，剩下他跑了，这玩意儿也好说不好听，万一形势有变，找个负责的都找不着了。从哪个方面讲，谭嗣同都仗得住理，但是王五觉得尽管再有理，但是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。姐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先答应我的请求，我保护你离开北京。你不是怕情况有变吗？我多派些耳目，到时候给你送信，随时都能保证你再回北京。你何必在这块遭危险呢？姐，再别犹豫，马上就跟我走。小英子，你还愣着吗？还不给爹准备东西？罗英一看，够呛。谭嗣同不点头，干着急没有办法。爹一看，不，小英子，你马上跟老英雄走，剩下我一个人安静安静。老英雄，你把小英子带走，我是决心不能走的。王五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呀。老头子长叹一声， 爹，好吧，既然你不肯走，老朽我最后的心意也算尽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但愿苍天睁眼，能够化险为夷。哪一天我保证来看你一次。不，那太危险了，您不要来。就像您说的那样，万一形势有变，我们不都好了？那好，小英子，把东西拿着跟我走。
不，我跟七爷说，七爷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们活在一处，死在一起。
这罗英还拧着，说什么不走？王五最后一赌气，我也不走了。告诉徒弟，找地方睡觉，就在这保护七爷。韩四同一看，可急坏，拉住王五是再三的苦劝，说你们陪着我毫无意义。官兵来了，你们能怎么样？你们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钉？现在我们都在慈禧和荣禄的魔掌之中，能逃出一个是一个。老英雄，你千万别白陪着我，快走。最后终于把王五劝的熄火了。好吧，七爷，要那么的，明儿给我再来一趟，你好好想想，强你的瓜不甜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了。走，带着徒弟，老头走了。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谭嗣同合衣而卧，躺下假装睡觉，其实他睡不着，昏昏沉沉的。又到了第二天天亮，罗英呢发现七爷瘦的不像样，打算给他开开胃口，买点什么吃的。早晨起来拎个小筐，跟看门人打了招呼，罗英上了街了。韩子同一睁眼发现罗英不在，他刚把上衣穿上，就听门外是一阵大闹。谭嗣同就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，果不出他所料，咣啷一声大门一开，闯进院子有五六十人，为首的都是刑部和步军统领衙门的官人，手里都端着枪支，大刀长矛，把前后院包围。有一个主事打扮的官迈步进了屋，平衡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谭嗣同，您不就是谭军机吗？
是我。
刑部大堂和督察院请您有事商议，跟我们走一趟。
等一等，
谭嗣同说完了，把抽屉匣打开，把自己的书挑了几本，又在柜子里伸手拿出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准备在监狱里头用，然后对着镜子换好了官服。那个主事一看，哎，你怎么还穿官服？
韩子同一瞪眼，怎么
什么时候传下旨意把我这官给免了？快点。这主事也没词儿。韩子同换完了，迈大步往外就走。
来到门口一看，附近的老百姓都扒着门，探着头往这看着，
人们带着惊恐不安的表情，恋恋不舍的瞅着谭嗣同。谭嗣同一看旁边有一辆警车，他毫不犹豫就上了车了。那把门的老家人一看，
大人，大人，您还有什么话说吗？
哦，罗英到街上去了，他回来以后你就告诉他我走了，让他按我教给他的话好好办事。
好吧，废话少说，走走走走走。
这主事飞身上马，三军在左右监押着，是赶奔刑部衙。在他刚走了以后，罗英买东西回来了，他就发现呢，这门口跟平时有些两样，大门开着。他迈步进了屋里一看，满地都是纸片子，
桌子也倒了，这回掉在地上，他就知道情况有变。
切切，
连喊了几声无人答言，他转身又跑到门房，一看那守门的老家人早就吓得都半死了，干着急说不出话来。罗英把他扶起来，
切呢，快说呀，切呢，
叫人家抓起
来啊。
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时间不太长啊，就跟你前后讲。
罗英一听，脑子嗡一声，好悬没摔倒。虽然说这个事儿在意料之中，但是还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儿。罗英回到屋里头，看着谭嗣同的东西，心如刀绞一般，眼前发黑。我的亲爷呀！说完了，他就昏过去，那把门呢也吓跑了。这么大的房间，就剩下罗英一个人。他一直趴着天黑，才慢慢的缓醒过来。罗英回忆回忆白天发生的事，就预感到谭嗣同是准死无疑。我怎么办？难道我就这么看着七爷受刑吗？不，我也豁出去。您说这小伙子有多虎，饭他也没吃，在墙上摘下那把宝剑，把平常练功用的小弹弓他也别在身上，换了一身短衣襟小打扮，是夜探刑部衙。这在上古上杂奸反狱似乎还好办一点，特别是近代的那都有快枪，要想杂奸反狱谈何容易。他就仗着罗英身体力练摇两下子，哎，他真就摸着刑部大衙里边去了。第一次他到这里边也辨不出东西南北，也不知道谭嗣同在哪屋压着，这不胡闹一样。好不容易他摸到牢房大门的外头，正好遇上巡逻的。这巡逻的一瞅是谁？好呀，罗英答不上来，马上叫人就发现了。来，站住！冲着他开了两枪。罗英躲在一棵树后，免于伤害。但罗英一伸手，把那小弹弓拿出来，对准那巡逻的，啪啪就几弹弓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弹弓比那枪还准，正打在巡逻狱卒的脑门子上，一人给来个包，狱卒就喊上了：“了不得，有人混进大牢了，有人要杂奸反狱！”换锣一响，整个监狱都翻了天。你想想，谭嗣同是国家的要犯，在刑部大牢里压的这些人都是主要的犯人，恐怕万里有一，所以加强了巡逻。光在这里驻军就不下一千余人，怎么能杂奸反狱呢？罗英见势不好，心里就默默地说：“七爷，我算尽到最后一把力气，再没有办法。”莫跟他奔东北那方向就跑，就想这腿肚子上麻了一下。罗英知道中了枪，又往前跑了几步，他刚翻身上了短枪，就想在胳膊上的又木了一下。仗着他年轻啊，在危机的时刻也顾不得疼痛了，两腿一分钟跳到外边，一股机劲穿上一袋民房，
他叫徐三耗子，又是枪又喊叫。罗英一个劲儿往前跑，也不知跑出了多远，突然眼前发黑，一脚蹬空，从房上他就摔下去了。再以后的事情罗英就不知道了，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呢，罗英就感觉到好像腾云驾雾，还有这个自由啊，飘飘忽忽在五里云雾之中，一会儿又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浏阳。哎，母亲冲着微笑，似乎他那个小妹妹在河边洗什么东西，但是那些人光冲着点头，没有一个说话的。他又突然发现谭嗣同被几人吓走了，他抖丹田喊了一声切，突然惊醒，他睁着眼睛看了看，这还不是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非常讲究的软床上，提着鼻子香味扑鼻，这屋里灯光明亮，照得他眼花缭乱，好像还挂着帐子。哎呀，罗英一想，我在做梦，不对，不是做梦，难道我杂间反应是幻想？不是幻想，完全是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我死了？怎么跟说的那个阴曹地府不一样啊？既见不着判官，也见不着小鬼儿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个小子浑身上下骨子节儿都疼，他又昏过去了。当他第二次醒来的时候，他觉得有人抱着他，拿着勺啊往他嘴里头灌东西。洛英就觉得干渴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！喝了一口又一口，喝了不得灵了，这回头缓过点了，慢慢把眼睁开，往身边一看，意外的发现有个女人抱着他。这个女人散发披肩，穿着一身十分讲究的睡衣，脖子上挂着闪光的宝石项链。他发现这个女人十分眼熟，谁呢？哦，原来是你。